心中各样的需要也再次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亲自的看顾。主啊，我们渴慕你啊、与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同在，我们也渴慕你啊、在我们身上你大能的作为。主啊，我们渴慕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愿意是来跟随你，也是合你的心意来生活。主啊，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来看顾和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求你祝福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知道若离了你，我们是不能够存活，若离了你，我们也不能够办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把我们心中各样的需要和祈求就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成全。主啊，也保守我们下面一起来学你话语的时间，愿你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当中动那善功啊，真是把你的话语解明在人的心里面，解明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谢谢主，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啊，愿你自己的名得那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OK， 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来学习这个约书亚记。那我们今天会一起看第五章。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圣经，可以翻到第五章，或者是我有把这些给打出来一下。OK。Sorry. OK， 第五章，约书亚记。那前几次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然后现在他们就过了河，就到了约旦河的西边。那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们虽然过了河，但是神跟他们吩咐呢，先不急着打仗。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就是说神吩咐以色列人立这个12块石头，然后在一个是立在他们扎营的地方，一个是立在约旦河的中间，来纪念主大能的作为和在他们身上的这样的心意。那今天呢，继续在第五章里面讲呢，他们还是没有去打仗。那我这地方他讲到，他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约旦河西的亚摩利的王，众多的王和靠海，就是地中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约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所以他们就心就非常的消化，就是非常惧怕，也不再有胆气。所以你读了这一节呢，你会感受就是说是其实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时机，能够趁热打铁，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些王全部剿灭了，至少耶利哥城的王就剿灭，然后就把这个城就夺下来了。但是呢，紧接着第二节跟第一节就差别就很大。那时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呢，他说你去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OK， 所以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说可能按照以色列人的心情，他们经历神的大能这么奇迹性的过了这个约旦河，在这边安营扎寨，然后所有的兵丁都准备好准备打仗，然后神说呢 Hold on， 先等一会儿，先给你们行割礼。 OK，那从第二节的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基本上就神就吩咐约书亚要去怎么样行割礼，然后为什么要行割礼。 OK， 那这里面就讲到那里，就是说呢第四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呢，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都死在了旷野上。那从埃及出来的众民是受过割礼的，那出了埃及之后呢但是呢却在埃及那一代人却死在了旷野，但是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呢却没有行割礼。 OK， 那割礼的意思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待会儿我们也会读一些的圣经，就是以色列男子出生以后第八天就要割他们的男子的包皮这样的。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事后可以给你解释一下。OK， 那 第五节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出埃及的这一代的男子在出埃及的时候是行了割礼的，行了割礼然后他们那时候在出埃及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过逾越节，然后在西乃山又过了一次逾越节，待会儿我会跟大家提到。然后呢，但是呢，在旷野所生的众子民呢就没有受过割礼。那在旷野走了40年，出埃及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耶稣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了割礼，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OK，那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滚去。 OK， 所以那这第二节到第九节呢，是记述了一件的事情，就是神吩咐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特别是因为这一代人呢在旷野里面都没有行过这样的。 OK， 那下一段的圣经呢，就讲到呢，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大家还记得正月十日，好，谢谢，正月十日，他们过了约旦河。正月十四日呢，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开始守逾越节。OK， 那大家还记得逾越节要开始守的话，大概要多久呢？啊，还记不记得？啊，逾越节一天，逾越节一天之后呢，就是除酵节七日。 OK，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呢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讲到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这个字念什么？谷啊，糊。 OK， 糊还是谷？谷。 OK， 五谷是吧，就是这个果的。 OK， yeah， OK， 他们就吃了那里的土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 OK， 以色列人也就不再有玛纳，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那这第十一节十节到十二节呢，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讲到呢神给他们行了割礼之后呢，继续吩咐他们就是守逾越节。那这逾越节呢，就是刚才讲到，就是七八天的时间，逾越节是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之后有七天连续除酵日，然后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吃了当地的土产，好了，乌鸡啊，什么这种的，韭菜啊 ，whatever，OK，、okay， 饺子啊，那汤圆，那这个呢，就讲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没有去打仗，然后呢，在那边好好的享受了这个七天的这个。当然是无效了。 OK， 大家要记得 OK， 出无效日，但是呢可能吃的也是相当不错，跟旷野比起来，因为就玛纳就停了。 OK， 然后呢这一章结束呢他讲到约书亚呢就靠近，就是这些都过去了之后呢，约书亚就大概，我想大概十天嘛，你想一个小手术，可能成人男子小手术大概可能三天恢复，对吧？然后又守无效日七天，所以大概十天的时间，他们就在那边这样的。OK， 然后呢，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他是约书亚在。他到底还是将军了，对吧？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下一步要攻城了，所以他就去看，然后呢就结果就突然面前站了一个，这里面讲到一个使者，就站了一个可能一个高大的一个人，手里拿着刀剑，然后约书亚就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和华就照着行了。好，这个第五章就这么就结束了。那这第五章呢，在 在讲到打仗之前，打仗第六章，下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就看到，就以色列人就开始打仗了。那在打仗之前呢，神叫发生了四件事情，就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你稍微把它分一下。第一个就是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二个呢就是过逾越节，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吃当地的土产。第四个呢，就是搞清楚谁是他们的元帅，神是他们的元帅。OK， 所以四件事情很简单，所以这么读下来呢，我想大家也都会觉得说，的确不困难。OK， 那我想今天就花一些时间跟大家把这个四个方面稍微分享一些，看一看。那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很根据时间关系，我们到时候再看。OK， 那我们行割礼。在以色列人当中，割礼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非常非常重要。那它源于这个创世纪，就说神那个时候选召亚伯兰他这个人和他的一家成为他的选民。那亚伯兰99岁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从他原配的妻子生的孩子。OK， 那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向他显现，就对他说呢，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呢，我作为全能的神呢，愿意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然后亚伯兰听了之后就俯伏在地，就神就继续对他说呢，他说我与你立约要做多国的父，要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的意思。那然后呢继续讲到说呢，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里面讲的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我们在读约书亚记读的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其实当初神在创世纪里面在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说，这个是我要给你的。 OK， 所以说这个是极其清楚的。那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立约也是一样，常常也有一个记号的。 OK， 那代表说我与对方立了约这样。所以说呢，那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他下面继续强调，你家里生的，或者是你用银子买的，或者是外邦人愿意变成犹太人的，都要受割礼，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而且不愿意受割礼的男子就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神在跟亚伯拉罕立下这个一个永久的约定的时候呢，那就是这赐下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就确切地吩咐以色列的男子需要有这个割礼的约。所以以色列人对于割礼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好像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你身上挨一刀不挨一刀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呢因着我们愿意就是说把自己归在神的约定之下。OK， 而且是按照神所高立的这种的方式，所以就使得就是我们至少我们向神表达了我们愿意归在他之下的这么一个心智。OK，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里面，再去你去在圣经里面如果敲进割礼这两个词 ，OK， 然后你就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割礼这个词出来，那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事件，就牵涉到割礼割礼的事件。比较很有名的一个，大家还记得当时扫罗王以色列扫罗王王国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那个大卫那个时候是个牧羊童，他看到非利士人那个哥利亚在叫阵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大卫是怎么说的？哇哦，这个怎么样？没有未受什么割礼的人，怎么敢向怎么样我永生的神在骂阵，对不对？所以说所以以色列人去看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称他们为什么呢？未受割礼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在神的约定底下了，不 住在这个大能永生神的约定底下的，怎么这么大的胆量，或者这么样这么大的这个不就是不要命了 ？OK， 不知死活了，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俗语讲的话，敢向这个永生的神这么样的挑战 ？OK，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割礼与不割礼是一个属神与不属神，在不在神的应许跟约定之下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志。OK， 所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但是也非常的令人思考呢，就是说这40年这一代人却是在旷野里面，很可能是神吩咐不给他们割礼的，因为摩西当时在 ，OK， 摩西这40年基本上都在了，直到最后几个月死了 ，OK， 那是律法也是他借着他颁布下来的。所以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以色列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是要受割礼的。但是你去查圣经的话呢，你去果然看到他们出埃及记之后就不再提割礼这个事情。所以解经学家们会猜测说，是或许神有吩咐这一代人先不给他们行割礼。OK， 就是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人。但是到了这个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呢，神说呢，先不打仗，先给这一代人行割礼。那割礼在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它的属灵的意义，一开始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告诉了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就是这个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代。中文把它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割礼这个词就翻译掉了。中文把它翻译成说，民数记第10章第16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OK， 但是你去读英文或者是读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它就是说 ，circumcise your heart， 就是说要在你的心里面来行割礼。那中文把它翻译的文雅了一点，就是把你的心给污秽除掉。OK， 那不可再印着景象。然后民数记第3章第6节呢，耶和华你神要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是同样的一个词 ，circumcise your heart， 就是在对你的心来行割礼，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从这个神借着摩西颁布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律法，神的律法律典章的时候，摩西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说神虽然一方面是在肉体上借着对男子行割礼来立约的一个标志，同时他真正所要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心要被神在神面前要行割礼 ，OK， 以至于说他这里面特别的清楚的讲到说要把我们的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神在以至于说呢，第一不应着景象，不背逆神，不顺服神，要顺服神 ，OK， 而且要怎么样呢？不仅从消极的角度讲，要不要违背神？从积极的角度讲，要怎么样呢？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对吧？这两节圣经你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神在吩咐你在对新割礼的时候，两个不同的侧重点。OK， 那到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理，其实以色列人应该就是明白。到了新约圣经，使徒们更是把它表达的清楚。在罗马书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在哥罗西书，我这地方给大家节选的两节的经文，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这个他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跟旧约是呼应的，是一致的。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割礼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里面，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一种的体现，立约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让我们人能够明白，神他希望我们常常除去心中污秽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的一个的操作，一个代表。OK， 我把这个拿过来，OK。 我记得我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我们正好我们的那个就是应该翻译成这个妇产科医生是不是还是应该还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就是专门看孕妇的然后生孩子的那个医生，
产科医生
OK 把妇字拿掉 OK 产科医生，他正好是个犹太人 OK， 所以我两个孩子都是他看，就是说就是我们都去看他，然后生下来，然后他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他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当时他就是说是他就很小心地问说，哎，你们要不要考虑这个给孩子姓割礼？我说没问题，就是然后其实割礼你去看这个，我有看过一些文献，就很多年前了，就是讲说为什么是第八天神规定是第八天。那后来有一些当然我想这个我自己不是学医学，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准确我也不知道，就讲到第八天是跟小孩子血小板还有别的某些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第八天是一个能够流血上面是比较轻微的一个日子这样的，所以有些解经学家认为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神在这些上面的心意 OK。 那我想刚才给大家读这一系列的经文，我是很想请大家在考虑到割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去体会神的一个的当时的心情。OK， 在我们刚才读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我给大家再来念一遍，他说。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给他们地，乃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接续他们，现在过了约旦河。你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我们可以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一样，神是非常的生气的。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神对于在旷野的那一代人，他非常的，他这里面讲说是在前面的圣经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多次的提到 ，God was angry at them。OK，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夏天我们在听这个Mike Bickle 的那个一系列信息里面的时候，他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呢，但是有几个词我记住了。OK， 那他呢讲到我们去思考神的心的时候，他讲到三个英文词叫做 mad、sad。然后 glad OK mad 的意思呢就是愤怒， sad 呢就是忧伤， glad 呢喜悦好了 OK。 所以我不知道说大家有些时候想到神的时候是想到神的一种的什么样的心情好了 OK。 我记得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后来也听很多的家长这么讲，他是觉得我们家自己的小孩子啊，这个睡觉的时候像什么呢？天使啊，在那边这个非常可爱 OK。 那醒着的时候呢就不敢讲了 OK 啊，醒的时候大家觉得像什么？魔鬼啊 OK 啊。所以那有时候我在想这个神的心情的时候，就是说是好像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神 constantly 处在长久的处在一种愤怒当中的样子 OK。 因为我如果去看我如果现在拿我自己去看我自己的孩子 OK， 我如果比方说这一天下来，我如果要问我自己，问说我今天我对我小孩子的心情怎么样 OK， 我不知道大家在做父母的时候会怎么样得出这个什么回答。你今天这么一天下来，你觉得我对我小孩子非常的喜悦，他是不是有这种的感受啊？
Sometimes,
OK， 那是说，那另外有些时候一天下来说，哎呀，今天我这个小孩子我非常的怎么样？忧伤 ，OK， 不敢讲愤怒啊，没有愤怒的 ，OK， 啊，那有没有一天下来就是说，我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小孩子真是让我生气，妈，你有没有觉得这样？OK， 所以你如果说是我让大家做一个统计，就是说是你一个礼拜下来，然后你每天回答这个问题 OK， 然后你就会你是不是会觉得说是是不是占很大的比例，你 constantly 觉得啊生气，我 constantly 觉得心中忧伤 OK， 或者是常常的觉得我今天太喜悦了，这孩子真是让我欢心，
对吧？所以
我在读这个第五章，读到这些读在那些经文的时候有些时候读起来是其实挺伤心的 OK， 真是挺伤心的。一代人在旷野里面，那一代人不少人 OK， 那如果我们去有时候去想到神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说神怎么看我的时候，好了 OK， 或者看我们的时候，那他一天下来，或者一个礼拜下来，或者一个月下来，甚至久一点一年下来，他是不是长久的处在这种愤怒当中 OK， 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还是我们觉得说他这神在这一段时间下来，他因着我们是长久的处在一种忧伤当中。我顺便讲啊，就是说这三种的神的这种情绪也好，心态也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在都把它清楚的表达。我想愤怒，我想我就不用再找经文，其实大家可能都常常读到这样的经文，而且心里一直害怕这种处在这种光景。那忧伤，我想我前几个礼拜可能跟大家也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第六章里面讲到说，耶和华那时候看到地上的人心里面充满了什么，整天想的都是罪恶，所以心中就忧伤 OK。 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讲到，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人悖逆，应着景象让神的灵忧伤 OK， grieving his heart。 那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个担忧这个词其实你去读它的原文的意思，就不要让圣灵忧伤 OK。那喜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 OK。 所以我给大家提到这三种的心情或者是心态，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这边想象出来神有这些心态，而是圣经直接借着这些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而我们的神是会这样愤怒忧伤和这个喜悦的 OK。 所以所以我在考虑这些事情考虑这一段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生活 OK， 想我们家的生活，就是神看我们，如果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孩特别是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是像我们做父母的去看小孩子，我们是一个长久的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当中另外一点，就是常常使得我们产生走偏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三种的神的心情里面呢，我们过于的只明白了一种，或者是看中了一种 OK， 以至于说呢，因着只过于的看中了一种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认知是一个不平衡的认知。好，举个例子，你比方说像你如果过于的看重神的愤怒的话， 所以你会长久的活在一种的惧怕当中。OK， 那你在这种惧怕当中的时候，你不会明白神其实是一个喜悦你的神，你也不会明白神是会因着你的罪，因着你的这个应着景象应心而伤心的神。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明白神 not only 不仅是因着我的罪而有愤怒，而因着我的罪在伤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像我们做子女的，等到我们开始明白父母因着我们违背父母而使父母伤心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做晚辈的这个的行为和心情是会产生很多的影响的。OK， 所以当我们去认识和经历我们所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神的这三个方面的心情都能够常常的放在一起去明白，以至于能够去帮助我们不要走偏。那有些人他是我感觉极其的良好 ，OK， 我就是非常的 amazing 的良好 ，OK。所以说呢，他非常注重说神很喜悦我啊，我是神这个独这个成语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是个独钟或者独爱的这个孩子，所以他常常在一些的想法当中和一些操作当中带出一些的偏差，也会带出一些的偏差出来，甚至他因为只抓住神的这种觉得对他汲取的疼爱的这么一种的层面，而没有去认识到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如此的造成神的愤怒和伤心。所以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OK。所以大家把这三个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觉得神的爱就体会的比较全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神的爱就体会的比较全面。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爱我们的子女的话，当我们把这三个我们的心情都能够放在一起去明白我们的子女的话，让子女来明白我们父母的话，那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认识也就更清楚。OK， 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我不知道现在在座的每一位，你在想到神的时候，你觉得神现在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许你觉得现在神对你是个愤怒的情况，或许神现在对你是一种忧伤的情况，或许神对你是一种极其喜悦的情况。OK， 但是我鼓励你在这个三个方面的时候，都花一些时间去思考另外两个方面。在歌里这里面继续讲到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呢，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我在准备的时候犹豫了很久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关于羞辱这个词。羞辱在圣经里面出现大概三四百次，是一个极其常出现的一个词。那当我去思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觉羞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很重要影响的作用。那有些时候因着我们对羞辱认识的不清楚，那以至于说我们脸上蒙羞我们也不知道 OK。那有些时候是我们其实我们的羞辱已经被神拿夺去了，但是呢我们却仍活在一种的羞辱和耻辱当中，所以说是不能够站起来 OK。 所以那但是我后来我想以后有机会特别的跟大家来看一些圣经中一些关于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些的情感做基督徒一些的这个 意志上面的这些的专题。唐崇荣牧师有曾经在台湾有一系列的讲道，讲到基督徒情感的圣化，那里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那些的文章。他没有讲羞辱这个方面啊，他讲到忧伤、喜乐啊，还有别的别的这些方面。但是我想，这是其实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圣经中讲到羞辱，也有一些好的羞辱啊，大家记得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不与福音怎么样为耻 ，OK， 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在很多的使徒，包括耶稣自己的话里面讲，也提到，就是说他世人会去来羞辱他。OK， 那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世上生活也会蒙羞，被周围的人来羞辱，来羞耻我们。但是呢，这些却是按照圣经上告诉我们，确实成为我们将来的荣耀。OK， 那圣经中另外讲的非常多的羞辱，就是因着我们的罪所带出来的。所以神在对付我们的羞辱上面的时候，其实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个方面。其实大家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受羞辱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非常非常类似。所以说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是非常注重要去解决，要去 address 处理这个羞辱这个方面的。那我只是就是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这一点上。神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过埃及，出埃及，过约旦河，然后我个人觉得他真正所感，不说感兴趣，他真正所希望的不是仅仅的就是说我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就是了。 OK， 所以大家要明白，大家要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刚才讲的这句话。他神真正所希望的，他绝不只是说是我把这些东西给你就是了。 OK， 他所希望的是说他这一代人，他是要不仅是要祝福这一代人，他是要建造这一代人的神。就像我们平常跟小孩子交往一样，小孩子他心里有一些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做父母的，假设说我们手中有余钱的话，买这些东西给他们完全不是问题。所以神要想把迦南地这些的地土、这些的产业、这些的国家给以色列人，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个不是神真正至少不仅是神真正所希望做的事情。 OK， 他不是只是说我给你祝福就算了，他要在他的子民里面建造出一代人出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说以至于说神有些时候的做法是他宁可靠着这个祝福不给出来 ，OK， 他为了能够建造这一代人，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建造在座的每一位，以至于说他要把一些的祝福先留着 ，OK， 因为如果我们人的目标只是说我要得这个祝福，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在神的眼里面非常容易 ，very simple，very easy，OK。但是那个不对你没有任何益处。所以神说我有些时候也甚至对他来说是不情愿做的事情，但是他必须把这些祝福留住，以至于为了能够建造这一代人。所以说在以色列人他们面临这个要去打仗的这个之前，他们完全可以是说我们可以马上就进去就去打，但是神说 no，我要先给你把这个约立下来。我们在我们的属灵追求里面的时候，就像刚才永强弟兄也分享，就是说失败是常常会发生的 ，OK， 那因着这些失败给我们带来羞辱。有些时候，当我去回想我自己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有恨不得个地洞钻下去。OK， 啊，这个头捂起来，真是羞辱啊。OK， 那但是呢，神却说呢，他要借着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包括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他要使埃及的羞辱从我们身上滚出去的。OK。所以当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羞辱了你自己也羞辱了神的时候 come, go to God, 到神那里去求神把这样的污秽除掉，以至于说你心中的污秽除掉，你的羞辱也就借着神是 把它滚去了。 OK， 你心中的污秽不被除掉的时候，然后你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要除掉我脸上的污秽或者我心中的污秽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虽然讲的这么绝对，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你要想借着自己的行为或者是操作，想要把你以前所有的羞辱除掉而不靠着神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因着割礼，因着除去心中的污秽，你的羞辱才被除去。 OK，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属灵的律。 OK， 那第二件发生大的事情就是过逾越节和吃当地第二件跟第三件过逾越节和吃当地的土产。那我想逾越节大家我们很多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都提到，知道这是一个神一个拯救的体现，那我就不跟大家多分享这一点。那这个吃当地土产啊，我是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吃玛纳呢，还是吃当地的土产。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土产剩的还声音那么大。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不见得 OK， 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常常渴求的是看到一些非常奇异的事情。如果天天早上出了帐篷地上就有玛纳，这个是奇异还是不奇异？不奇异啊，奇异嘛，是吧？那但是你每天去啊，像我妈妈那样要开始育种，开始挖地，开始施肥，然后这个然后又要除虫，然后又要浇水，然后长出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哎呀夏天到了吃几口白菜 OK。 那这个东西你是喜欢它呢，还是说你天天出去这个外面就有神的作为，这个玛纳在地上？属灵上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希望看到神，我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神大能的作为 OK， 我们不希望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不是这个，不是我讲的意思。但是呢他在这里面讲说，从我们的神呢是从天降玛纳给我们的神，也是什么神呢？可是地上长五谷的神，对吧？这个是到底是谷还是湖啊？谷 OK OK， 那这长五谷的神，对不对？也是喂养我们的神，对吧？所以我们去思考神的时候，要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过于放在某一个上面，而去忽略神其实最常供应我们、最根本用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东西，比方说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聚会啊、交通啊，这些非常就像从地里面长白菜一样，或者长稻米一样的这种方式，大家还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想象的总是说是啊，我去了某个聚会之后，我就从此翻天覆地不一样了，也有可能 OK。我自己也有过一些经历，但是不要忘记这种神是从天降玛纳，天天行神迹给我们看的神，也是借着在我们看来所谓自然规律从地里长东西让我们吃的神 OK。 我记得我读过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美国1700多少年有一个叫 John Weatherspoon 他是当时也是签这个独立宣言中的一个人 OK。 那他是普林斯顿的校长，在他的早年普林斯顿不叫普林斯顿，叫做 College of New Jersey 那他做校长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成功，最后后来就从此就这个学校就非常的出名。那他是个基督徒，他是长老会的一个 minister。 那个时候呢是坐马车 上下班好了 ，OK， 坐马车上下班。那他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事就冲进来，他说：“哎呀，这个校长，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要感谢神，你也来跟我一起感谢。”他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那个人坐的马车呢，马突然就就是不是疯了，就是这种惊了，就跑了。然后他那个车也撞的那个山崖，就是摔粉碎了。但是呢，他能够及时的，好像就逃离啊，所以说他都一点都没受伤。他说他是非常的感谢神。然后他这个校长就回答说，他说的确你感谢神。他说我有一个更感谢神的事情。哦，那个人眼睛睁大，然后你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在那条路上已经走了几百次了。OK， 我的马从来没有惊，我的车也从来没有摔碎，我也每次都安然无恙来上班跟退回去。OK， 所以这是就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小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明白，神是会从天降马纳。显神迹，让我们来天天体会他的恩典，也是从地上长五谷，让我们明白啊。最后一个任命神的元帅，这个仗到底要怎么打？大家不要忘记啊，就是说虽然十天的时间大吃大喝，挨了一刀大吃大喝，但最终还是要打仗的。OK。这个按照所有军事的操作呢，就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了。OK， 你过了河，大士气高昂，对不对？这么大的成绩，所有的兵丁就过来了，还不赶快趁热打铁去攻下来就算了，就坐在那边挨一刀，又吃吃喝喝，然后又去，那就害怕就是军心涣散嘛。OK， 然后开始享受了。OK， 那啊。约书亚呢，虽然约书亚神吩咐呢他不敢不做，大家没有跟大家强调，大家读那些经文的时候，这所有这些事件呢，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什么呀？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去准备火石刀行割礼，对，就是说你要摆石头，这个约书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去这个过守逾越节，然后你可以吃当地的土产，因为第二天玛纳就没了。所以这是神在命令约书亚说 Don't do that， 不要做那个，做这个。 OK， 大家明白。但是约书亚他还是要我觉得他还是很担心了，我还是要打仗的，所以他就跑去一个人跑去看那个城要怎么办。就看的时候呢，圣经上讲了，就出了一个战士出来了，拿一把刀。 OK， 所以人就开始提问了，就是说你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敌人的？所以这个人的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呢？啊，我有个问题，我马上要打仗了。 OK， 你这么大个勇士，你到底是在干什么的？ OK， 你是来帮我的呢，还是帮敌人的？所以说要人的重点是在我们身上，那神的重点呢都不是。他说我是要来做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了。 OK，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上这就两个问题啊，一问一答。 OK， 那就显明人所关心的事情和神所关心的事情不一致。 OK， 人关心的事情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本来要就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身份还不下来，寄了文件还给弄丢了，我要去盖手印，要去做这个，那我这个对我找工作影响不是很大。或者说我正要找工作，本来要出成果，仪器突然 vacuum 抽真空不工作了。 OK， 或者是这个我的计算机全部当掉了。 OK， 那或者是说我本来这个觉得说哎呀，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追求，愿意好像卷起袖子要大干一场的，莫名其妙发生一大堆事情，所有的计划停下来。 OK， 所以那我们人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神你怎么样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神你怎么样帮助我来伸张公义，神你怎么样帮助我来怎么样让我的配偶能够明白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生活。 OK， 我们 constantly 我们的重心是在说你这个神怎么样来帮助我解决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知道要打仗啊，属灵的征战书也读了不少，这个啊，一看就知道说我有罪，你也有罪，那我们怎么除罪啊？所以这些打仗的概念我们都不缺乏 ，OK。打属灵的仗啊，不是打架的概念 ，OK。打属灵的仗的概念一点都不缺乏，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想去准备，但是我们完全 focus 在这些事情上面。神回答很简单 ，I want to be your Lord。我，你先不要关心怎么打仗，但是我想，我要成为你的神，我成为你的主了 ，OK。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在思考我们面临的难处，面思考我们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像当初的约书亚在面临要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重心神又要清楚地告诉他，你要来依靠我。所以我给大家把它总结四件事情：行割礼，表明神是守约的神。神跟人的约定啊，是我们立命的根本。神如果说我跟这群人没什么关系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前途的。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神对人有这个约定和应许。OK， 过逾越节代表神的拯救，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因着神的拯救，我们里面有新生命，这个才使得这个过一个进应许之地，过一个得胜生活成为可能。吃当地的土产，代表神的供应，对吧？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依靠，在属灵中成长的依靠。任命神是元帅，这是代表神的是个征战的神，他不是不知道我们有征战的 ，OK。他说这个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所以这一章看起来非常的简单，神让以色列人做了四件事情，每一件的事情都有他非常希望跟以色列人所表达出来的心意，那每一件的事情他也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明白，借着不去打仗，但是却在征战之前把以色列人所认识所经历这个神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OK， 我们什么时候在这些全面的认识上面开始走偏的话呢，我们常常会陷在一种至少是事倍功半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是现在一种你不能够就是 unable 或者是不 willing 的不情愿的这么一种的光景当中。所以鼓励大家回去接着也是假期的这个时候，可以再来把这一章里面所体现出来的神能够有更多的时候去默想跟思考。那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祷告的时间，要不要请事情跟我们谈我愿触动你心弦，好不好？有没有？刚才我们一起在唱这首歌，我愿触动你的心弦，我很感动 ，OK， 我想整个以色列人我们过去这一个多月一直在讨论，在查考，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些的查考回应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个最根本的挣扎，一个 constantly 一个的征战，就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把心交给神，到底我们心思意里面所充满的 是希望我们所相信的神只是一个圣诞老公公的神，是一个能够帮助我解决问题的神呢？还是说我愿意按照圣经中所描述的神来认识他，来信靠他，愿意把我们生活我们信仰的中心转移到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个神身上去，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所只要去抓的这个神的的理念当中去。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求神让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愿意按照圣经书中圣经中所描述的神来完全的信靠他。在许多的地方我们犯罪得罪你，在许多的地方我们是跌倒的，我们为自己带来羞辱，也为你的名带来羞辱，但是我们感谢你，圣经中所描述的神不仅是对罪有愤怒的神，对我们人离弃你是伤心的神，但是你也是喜悦我们的神，你是愿意建造我们的神，你所盼望的不仅是要把那属天的祝福和应许丰富地加在你儿女的身上，你更盼望这一群称你为神的子民能够来明白你、认识你、也依靠你、也完全降服在你的里面。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愿意我们的追求，愿意我们心中的这样的盼望能够触动你的心弦，就像这首诗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主啊，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奉献给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源于你的恩典，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愿意的心交给你，我们渴求以这样愿意的心来拨动你的心弦，主啊，按照你的心意来拯救你的儿女们，也来帮助你的儿女们。恩主，还是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还是渴求今天这第五章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样的神能够让我们来明白和认识。 天来向你祈求，因为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盼望，因为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主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明白你是向他守约，他们明白你是拯救他们的神，他们明白你是供应他们的神，他们明白你也是替他们征战、带领他们征战的神。主啊，今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说，我们也明白你是这样的神，我们也相信你是这样的神。主啊，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有许多的仗要打，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也要走。主啊，我们在过去这些年这些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的失败，我们常常的因着景象背弃你，我们常常关心的是你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回转，我们愿意全心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前面所希望建造的乃是一群属于你的人，属于你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子民，合神心意的教会。主啊，我们渴求有这样的征战，我们渴求你带领我们进到这样的战役当中，我们渴求你成为我们的带领和元帅。亲爱的主，把这样渴求的心加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因为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你在世上要行使大能的日子越来越近，你对我们心中的渴求和盼望也越来越强烈。主啊，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这样的心，让我们也愿意对你说，我们明白你这样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位，主，谢谢主，你的圣经今天仍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仍要对这末世的世代的人说话。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是高潮还是低谷，是忧郁还是喜乐，你都要对我们说话，你都要呼召我们成为你战场上的一员。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所使用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你所使用的战士，因着称你为元帅。谢谢主，赞美主你的名，为着今天早晨这样的时间，求你祝福和带领我们每一位在将来这个礼拜的日子，直到我们在主的殿堂再次相聚来颂扬你名的时候，以这样的一切的感谢和祷告奉主耶稣那宝贵的圣名，阿们。还没有要报告的事情 OK 对下就是将来这礼拜三的祷告会是集体祷告会，在教会，那我们会发 email 出来。